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了有关主耶稣权柄的五次大的冲突，这跟前边主耶稣在加利利早期施工那五次冲突是在数量上都是五次，但是到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五次冲突，他在性质深度上就不一样了，也就是这五次冲突我们可以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形容了。在这样的一个辩论中，我们看见耶稣就要来特别宣布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宣布政教的关系如何来处理，也宣布对圣经的解读和对律法的解读，以及他是不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那一位主。经过这五个方面的大的辩论，耶稣是全面获胜，但是对于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不干了，他们认为耶稣已经完全的僭越，也已经夺去了百姓的心，也夺去了似乎所有的权柄，所以这就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。所以呢，耶稣也很不客气的来说，你们这些文士号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安，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位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主耶稣就特别来宣布对文士的这样的一个宣判和审问，也让我们看见这些去为别人解读圣经，自己却不愿意来领受上帝旨意的人，要受更严厉更重的刑罚。那整个宗教界，整个以色列人，神的选民全部都烂透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真正的信仰神的百姓还有敬虔生活的出路吗？我们就看见耶稣在这里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不少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也就是一个工人的工资是一两银子，一两银子的128分之1是一个小钱，那两个小钱是非常小的钱币，当时呢只够买一个饼吃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，她养生的都投进去了，也就是这是她所有的全部的财产，已经穷到只剩下两个小钱了。当时的两个小钱也是进圣殿的一个经有的资格，也就是在妇女院的外边就有12个奉献箱，然后呢大家要往这些奉献箱里边奉献的钱才可以进去来做祷告。我们也看见这一个穷寡妇把敬拜上帝的权利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，也看见他能够不顾一切的先求神的国神的意，而他所需要的后边到底神有没有给他呢？我们没有看到，主耶稣也没有来讲他以后的命运。但是我们看见耶稣非常重视这个寡妇所投入的钱，他甚至叫门徒来特别来告诉他们，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的那些财主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呢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 从这里我们就更看见这一位穷寡妇，她跟随行神的黄金般的心智，和她对敬拜上帝的敬重，和她心目中对上帝真正的敬畏感，也就是豁出一切愿意来跟随主到底，哪怕活活的饿死也愿意来选择跟随这一位主。那这一位主呢，也不会让他真正的受羞辱，大不了饿死了早日见主。在信仰中，我们不是像克尔凯郭尔所谓的悬崖边无知的一跳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信心的跳跃，有时候啊就需要不顾一切的这种勇气和胆量，也愿意豁出去跟随主到底，而不要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、犹太人，他们因为来装扮这种宗教的生活，因为来积累这种宗教的生活，就有了太多的尘垢私心和自私自利的打算和欲望，以至于他们敬拜神的心也越来越不单纯，所以当主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也没有办法来认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就用凶恶佃户的比喻来比喻这一批以色列人。上帝给了他们葡萄园，给了他们园子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杀了两个仆人，然后呢，甚至又把主人的爱子给杀了。因为在当时的法律中，凡是没有主人的园子，这个园子呢就自动归那些占有这个园子的实际管理的人员了。所以当儿子来的时候，他们大概误解为主人已经死去了，所以竟然胆大妄为，把主人的儿子都杀了。这正让我们看见赫西阿书里那样一种神的惊心动魄、不可思议的大爱，他一再的来给人回应他爱的机会，让人认出他来，但是呢，人却一直置若罔闻，也把上帝推到角落中，绝对不把神当一回事儿。因此到最终，上帝会把这一批人给干掉，然后呢，把葡萄园转给别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优先特权和神圣选民的资格将要被剥夺，因为他们错待了耶稣基督，所以上帝要使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头块石头，也显出他奇妙的神圣的大作为。其实这样的情境，各位，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常有这样的心态，上帝把世界给了我们，给了我们阳光、空气、水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，而不再是我们从上帝借来的，或者是帮上帝照管的。上帝给了我们聪明、才智、天赋、兴趣，我们也慢慢的认为这是我的。所以托尔斯泰这一位大作家就很奇怪，所谓的我的马，他说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买到一匹所谓的我的马吗？你跟这匹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，哪怕你有钱你也根本没有资格来拥有它。所以他曾经以马的口吻写过一篇非常奇特的小说《霍尔斯托梅尔》，这一篇小说来提醒人自以为是世界主人的狂妄、可耻与可羞之处。我也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他做了一个给那个鸟喂食的那样的一个喂食器，结果呢，没想到有一只蜂鸟，蜜蜂的蜂鸟，它非常的强壮，它就霸占了那个喂食器。当这一个传道人以往喂食器里边放了很多食物的时候，他自己就霸占，然后就以为说这些食物是他的，别的蜂鸟一来他就把它给捉走，然后把别的鸟给挤走。这个传道人在边上看着这一只霸道的蜂鸟，真的就看到了人类的缩影， 也想到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生动的故事，这不正是人的一种心态吗？在这样的心态下，人类越来越狂妄骄傲，而忽略了他们总有一天必须得向他们的主人来交账。但是这些人，他们却始终想着来陷害耶稣，也打发法利赛人、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，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，就来给耶稣挖了一个井，想让他跳进去，问他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。当耶稣说可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你看这一位耶稣呢是投靠罗马的，他们就以犹太人敬虔的名义来这个弃绝他。当耶稣说这个不可以纳税给凯撒，他们又可以去跟罗马人告密，说这个耶稣啊是暴乱分子，他的门徒中也有西门，也有奋锐党人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结果他们一下子就中招了，因为耶稣根本没有罗马人用的这种银钱，他们反而有。他们拿来之后就看见这个银钱的像常常是奥古斯都的，然后呢这个号呢上常常写的是奥古斯都神圣上帝之子，或者凯撒提比留奥古斯都神圣上帝之子这样的一些话，背面呢往往写的是至高神的女祭司菲利斯，有那个菲利斯女祭司的像。那因此耶稣说，这个像和号谁呢？他们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像和号有凯撒的像和号在上边，那么就可以给凯撒，但不代表承认凯撒就是上帝。因此神的物当归给神，既然人身上有神的像和号，人是神的形象，那因此人也应该归神所管。所以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，都是神设立来向神负责的。耶稣就很巧妙的来为那个凯撒这种偶像崇拜来这个去魅啊，就是把他的魅力给去除掉，让人啊来看到耶稣其实是既批判了偶像崇拜，又特别强调了对权柄的尊重。这种智慧的回答，当我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就曾经非常惊叹哈，就觉得这种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。的确他是如此的智慧，今天我们越想越觉得深刻而又精准，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更有一种紧迫感，说普天下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向神来交账，有这样一种意识。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一个空间去来敬重世上的权柄的掌管者，但是呢我们也理当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最终还要向最高的至终的神圣权力来交账。后边撒都该人一看西律党人法利赛人都失败了，他们就拿出杀手锏，准备要以这个七个兄弟娶一个女人的事儿辩驳没有复活。耶稣呢就特别用他们尊重的摩西五经来辩驳他们，因为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了，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在这里我们就特别注意，这是一个现代进行时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当神对摩西这样讲的时候，他特别表明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现代还活着，神现代就是他们的神。另外呢，在这里有着重要的圣约神学的思想，人死后呢约定也就废除，但是神仍然算约是有效的，因此也表明他们还活着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哪怕他们死去，神仍然让他们复活，好使他的话能够成就，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必然的也成就，神给了他们产业，也更把自己给了他们，就让我们看见说神是有何等的荣美。接下去文士就人问，到底那么多的律法哪一条 才是最要紧的。当时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有620多条的律法哈，一个非常繁琐，但是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在主耶稣解释的律法中，让我们看到爱神爱人而且尽心竭力，正是律法和一切智慧的总纲。结果那一个文士就说了一番话，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，这个话是一个警告，就说你不只是来解读这些话，你更要为这些话来负责任。当耶稣说完这一切，又来质问他们说，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，就是大卫为什么称弥赛亚为他的主呢？他既然是他子孙，为什么称他为主？所以呢，你不承认耶稣的神人儿媳，你是没有办法来解答这个问题。而那些愿意相信的就一下子发现豁然开朗，因为那一位主已经来到，他行事为人显明他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耶稣的对答显出他的智慧，也求你使我们有充足智慧被圣灵引导，来真正的跟随我们的主，并能够在这个时代中来尊重当尊重的，但是却归荣耀给至高者。愿你使普天下向这位至高者来称颂和欢呼。祷告奉耶稣救圣名，阿门。